请各位打开今天晚上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若是你旁边有朋友他找不到，请你帮他一个忙，好不好？《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好不好？找到以后，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第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反是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有个人死亡，非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位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若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今天晚上题目临别忠告是经文里面出来的题目，因为詹牧师离安息年尚早，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
弟兄姐妹晚安。刚才钟培牧师把我一开始要讲的几句话都已经讲完了，我本来就想说在讲信息以前要先说明，虽然题目是临别的忠告，但是这并不是我要跟大家告别。就像刚才钟培说的，免得有人说哇，你看着詹牧师安息年回来才不久又要走了哈，板凳还没有坐热人又站起来了哈。而且也并没有，哦对不起，要报告一件事，有一个停在大停车场的 Camry Toyota Camry 是 Burgundy Color YE581A YE581A 灯没有关，如果是我们当中哪一位，请你赶快去关灯。刚才说并没有要，也没有什么短暂的行程，两个礼拜以前才从短宣回来，导致今天等一下报告时间的时候要为大端长老还有另外两位姐妹他们短宣的行程，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取这个名字实在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其他的方式，因为这一段故事，这个 narrative 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所说的话。各位也要原谅 我这个传道人从初中，其实从小学大概四年级开始就非常不喜欢文科的东西，所以从初中一直到念完大学，所有文科的东西统统是低空飞过，以至于到今天文笔也很差，思想也很短浅，看了这篇经文实在不晓得该取什么名字。我在奉献传道的时候就曾经想，对于年轻的时候没有多读什么书，觉得很后悔，因为我发现传道其实是要发很多的思想的事情。我自己信主24年，听到有人用这段经文讲道次数非常的少。第一次听是我刚信主不久的时间，那是在某一个教会里，有一个传道人要离开那个教会，据我的判断是他在那个教会的最后的一篇信息。那篇信息给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少年，圣经并不是很熟，我从他的信息里面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我感觉到有一些暗流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些 undercurrent， 因为在他讲的过程里有些地方他跟保罗认同，比如说他讲到保罗讲说，你们当中有人，如果有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他说将来这个教会情况变得很糟糕，责任不在他，因为他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该发出的警告都已经发出警告了，等等等等。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他也没有跟保罗认同，因为保罗离开这跟以弗所教会是他心甘情愿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快乐的情形。而我在那个传道人的话语里面，我觉得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总之我感觉到有很大的张力在那里。然后有一次有人用这个信息，是我自己讲的，是在我在德国一年安息年之后要回来了，我想说跟他们讲些什么信息呢，心里面印象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就去看，看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用这段经文讲信息，因为我发现这里面讲的话我说不出口，我没有办法从这里面重复讲这些话。举个例来讲，我看了半天，唯一我觉得我能够很直接的应用的是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跟衣服，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跟美玲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是我们的安息年，去之前就跟那个教会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这里是义务性的帮助你们，对你们没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从来也没有，以后也一直都不会有。那边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是有相当的爱心，我回来之后也说帮我们安排家，各个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那并不是我们原先有任何的期望。但是下一句话我就讲不出来，34节，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句话我就讲不出来了。因为我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教会义务的服侍，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用两个手做事，而是因为若哥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而是因为按照若哥教会的规章，给我们牧师每7年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的休息，所以我也不需要，我也不应该好像表示自己是一个很清苦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事实上我到那个教会的第一个主日讲道，我说我们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一群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群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基督徒，他们忠心的把他们所赚取的一部分奉献在神的手里，让神来使用，其中包括给牧师的薪资，甚至于包括让牧师们每7年有一段时间休息。所以33节我也没得讲，那还有些话我也不能讲了。保罗说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也没有打算马上就死掉。然后保罗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话我也说不出口。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怎么样讲这个信息，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困难的话语， hard saying， 用这样困难的方式对这些人讲话。我就读这段经文，一直读一直读，读了之后我自己稍有一点心得，我觉得保罗讲这些话里面的语重心长，我稍微里面有一点点心得，所以我就对在那次离开的最后一次 对他们讲的这个信息。因为我发现这样子的话的确对当时以弗所教会马上要面临的情况是他们必须听的。而我认为这里面保罗的心意重要的地方，在现在教会许多教会的某种状况里，更应该听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子讲话。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没有要走，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在讲他所讲的话里面，我想先跟弟兄姐妹问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使徒、这个传道人要离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特别是如果我们晓得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更会问这样子的问题。以弗所是保罗一生传道里面停留最久的教会。31节，他说：“我在你们当中3年之久。”你去看《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也讲到说2年多之久的时间。再来的，保罗再来停留其次的是哥林多的教会，只有1年又6个月。而且以弗所这个教会，就因为保罗停留这么久的缘故，似乎是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走得最平稳、走得最稳健、问题最少的教会。我们之所以做这样判断，是可以读从书信里面，你去读以弗所书里面，似乎那个教会他对以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多半谈的都是再一次的声明教义的事情，似乎没有许多纠纷，没有许多很让他头痛的事情，并不像加拉太，并不像帖加罗尼书，更不用跟哥林多比了。而且他似乎也是跟这个教会之间相处最愉快的。你要知道，有些传道人离开教会是因为处不来。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打电话告诉我，谈了很久。他说他在他的那个教会里面，在6年的时间之内第3次聘牧。6年的时间内第3次聘牧，这位弟兄电话里跟我讲的时候，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他心里面的那种伤痛。他说他还记得第二次牧师，第二个牧师来，他们现在要请第3个牧师。那么第二个牧师刚出现的时候，哇，教会弟兄姐妹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同工都见证说这是神差来的仆人。我们都有很多见证神差来的仆人，3年不到，他们心里就想这个牧师走。这位同工也信主没有多久，我觉得信主不久的人好像有时候还比较单纯。他打电话给我，他说3年之后就巴不得这个牧师走，就尽量的给他穿小鞋，想办法整他。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也认识在西岸很熟悉的同工，我们教会有许多人也认识这位同工。有一次电话里面聊天，不知道怎么样，突然之间他跟我说，他说：“哦，张宏，我跟你讲，我们教会除了我们这几个牧长之外，还有6个传道人。”我说：“哇，你们那么多人奉献？”“没有，这6个都是已经牧会过的，有些牧会6、7年、7、8年。”我说：“都在你们教会啊？有没有服事？”“没有。”我说：“我说在干嘛？”“在养伤。”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因为教会吵吵吵，我们没有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3年之前说这是神差给我们的，有很多的见证，3年之后就巴不得这个人走。如果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这个 track record 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上帝当成媒人的话，上帝实在是一个不懂得做媒的人。3年前神的印证差来的，3年之后就受不了。这不是保罗的情况。你从37节到38节，你发现他跟以弗所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这是一个走得最平稳的教会，这是一个感情跟他最深刻的教会。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为什么非离开不可？更何况从他口里亲自说出来说，等我走了之后，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
更何况保罗说我走之后这个教会的情况会马上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会马上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会马上遇到非常严重的打击。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晓得。或许他有先知预言的恩赐，或许他祷告的时候能够看见，或许从他自己过去在加拉太在哥林多各样的经验，他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了。为什么？为什么在他自己花了最多的年岁来经营，走得最稳健，问题最少，为什么要离开？
从保罗的角度来看，
他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说他身上有一个他无法抗拒的使命，有一个他无法排拒的一个福音的使命。这是在22节到24节所说的。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如果各位的圣经你们看他原文作心被捆绑，他的意思他说我的心没有办法自由决定这件事情，我像是被神催逼的一直要往前去，但是同时他又说我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因为圣灵在各城的地方都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并不常谈论的一个神学观，就是苦难的神学观 The Theology of Suffering。 我们总以为苦难这件事情停留在耶稣身上，我们总以为苦难在耶稣的身上，他承受了之后所有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挂在树上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咒诅，加拉太书讲的这句话。但是事实上第一代的基督徒对于苦难神学这几个字是非常深刻的，他一方面最被催逼无法自已，一方面圣灵向他清楚的警告。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停在这里，他有一个使命，硬是要被催逼离开这一个他最喜他可以说关系最最最顺畅最平稳，也因为他在那里待的最久。我刚才已经讲过他个人的经验，哥林多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在他走了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为什么？换句话讲，那么好的一个教会为什么要把它弄坏了？为什么要把那么好的一个教会弄得受波折受摧残？那么好的教会把它建立得更坚固不好吗？让他在这里更久不是更好吗？基地更广不是更好吗？不是能够更留下更长远的影响吗？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圣灵把这个人催逼离开的话，而保罗也晓得在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所谓的 leadership 是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 阶段的话，我们必须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是我们来经营教会，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人说过，上帝的算术是不同于人的。在我们看来已经坚固了，就把它弄得更坚固更好更稳妥，但是我们从来不晓得什么时候是坚固到我们说可以放心的地步。难道上帝不爱这个教会吗？你我都晓得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上帝爱这个教会，基督爱这个教会。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一个使这个教会坚固扶持这个教会稳固的最重要的因素的这个人要把他拿走，要把他催逼离开？我想对教会来讲，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就是凡是属神的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终究要对我们的信仰负责任。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认真起来。教会不是一个在温室里面培养成大的一个花朵， 如果用植物的比喻的话，教会应该是一个经得起风雨的一棵树，而教会也必须是一棵经得起风雨的一棵树。甚至于教会在还没有自己觉得来得及的时候，神就会把这棵树硬生生的从温室里面拿出来，放在外面让风吹雨打，太阳晒。在圣经里面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从旧约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交代了，神允许危难发生，危机发生，为了要试炼他的子民，要试炼他的子民的这一个群体到底是不是认真，是不是忠心。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四节，神借着摩西讲过这几句话。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四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隔了几章之后，生命记十八章，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等候先知，神要在将来要再兴起一位先知，就是在那里，许多旧约的学者都说，就是在那里已经设立了将后来从以利亚、以利沙、撒母耳这些 一连串的先知的执事的这个执事，就是在那里地方设立的。换句话讲，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十八章那么近的地方，一方面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注意的等，因为神还要差替他说话的人来，还有一些启示是没有启示给神的子民知道的，已经告诉神的子民许多的事情了，但是还有一些启示是神的子民不知道的，你们要等候。但是同时告诉神的子民，小心啊，会有许多假冒的，而那些假冒的甚至于有许多神迹奇事，非常说服人的神迹奇事都应验了，你们不可听从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何必呢？何必这么麻烦呢？又要他的子民等，耐心的等，仔细的等，迫切的等，又说你们小心啊，可不要等错了。生命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为的是要试验在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子民这一个大群众中，到底谁是对他认真的，是不是真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这是旧约非常清楚讲到的事情。新约耶稣也说同样的话，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0到13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在他自己被出卖之前也跟门徒讲得非常清楚，你们注意，有一个时间会出现，会有假先知出来，这些假先知甚至有许多看起来有能力的事情跟着他们，但是你们不要被这些人迷惑去了，有许多的人会跌倒，也有许多人要彼此陷害。信徒必须经历这个历练，信徒必须经历这个危险的事，而耶稣说，唯有那些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到23节24节，马太福音24章23节24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为什么这个样子？神难道不晓得我们的心灵脆弱吗？神难道不晓得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吗？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所讲的话， 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大多数的新约解经家都说，马太在这里用的语句，按照耶稣所说的话，马太这里用的希腊文的语句，倘若能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不可能，是不可能的。当 Carson 他就非常技巧的把这一个片语跟马太福音26章39节的同样的片语连接在那里。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在那里在客西马尼祷愿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卡森非常巧妙的把这两个片语摆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话跟他那里所说的话是同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迷惑人的事情一定要发生，但是这些迷惑人的事情是无法迷惑到神的选民。一方面显明了神的保守，一方面强调了信徒要懂得分辨。神的保守跟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的责任，要有责任分辨，这两样事情是没有冲突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两样事情当作一个冲突的观念来看。一方面强调神保守的能力，一方面强调信徒必须要懂得分辨，懂得分辨是非，懂得分辨善恶，懂得对于自己的信仰能够认真，以至于不会被迷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认真，都必须对这个信仰，自己信仰的内容跟自己信仰的进展来负责任。基督徒不可以好逸恶劳，不把自己的信仰看得认真而认为是一个很松散的事情。基督徒也不可以是一群盲从的人，不在乎的人，对真理的事情，哎呀，只要有人讲给我听就好了，自己不去思考，不去想，不去判断。这是第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别，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以弗所长老讲话。因为你如果从这些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他似乎是一个自我非常膨胀的人，他是一个似乎自我标榜的人，他在里面所讲的话都说，你们看我，你们看我，你们看我，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这跟我们一般人，至少现代人所习惯给一个人送行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欢送一个人，不管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哎呀，我们要欢送一个人，我们总是安排一些其他的人来怎么样，来讲几句对他的印象。那我们安排的时候，我们会选，我们绝对不会选跟这个人关系不好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在那个欢送会里面讲的都是好听的话。然后那个被欢送的人坐在那里，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不好意思，你们太客气了。这是我们所习惯的一个告别的仪式。而保罗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他所讲的话好像是一个自我膨胀、自我标榜的人。为什么？如果按照保罗他的判断、他的经验，而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发生了。各位如果去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你就会发现保罗在那里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他说，提摩太，我那时候嘱咐你留在以弗所，不要跑开，好嘱咐有几个人不要传异教。意思就是说，等到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以弗所的情况已经怎么样，已经糟糕到一个地步，提摩太都不想待在那里，提摩太都受不了了。他说，但是我嘱咐你留在那里，好让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换句话讲，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讲的话，等到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都应验了。而也就是因为这个急迫感，他讲这样的话。保罗把自己用以自己过去三年来实际的例子来提醒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领袖应当有的形象，
长老监督应当有的形象。失联会临到教会，这不是说可不可以避免，这是必须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自己的信仰来认真负责任，但是教会仍然是一个有次序的团体，一个有次序的身体。教会仍然是有神设立领导的人，长老监督来负责治理教导等等的事情。会众仍然，一般的会众仍然是在一个被领导、被喂养、被治理、被教导的关系。虽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认真，但是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各自为政、个人照自己所想去行的地方。而如果各位看保罗所谈到教会的危机的话，那位危机的发生都是由人引起的，而那些危机之所以对会众之所以会产生威胁，就是因为会众失去了对于合适的领导的那个辨认的那个能力。所以从外面会有人进来不爱惜羊群，在里面也有人兴起说悖谬的话，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产生果效，因为有人无法辨认出来。换句话讲，危机的解决是让会众、让群众能够懂得辨认什么样的人是神所设立的领袖，什么样的人是我这个人应当敬重的样式。如果一旦我们这样子的眼光对了，就不会被误导。 所以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必须要让以弗所的教会明白分辨神所设立的属灵的领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而他用自己那三年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例证。在教会里面，一个带领的人，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领袖，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人的为人，是那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八节一开始他讲的话，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换句话讲，保罗说，在我们讲记下面这些，你们知道一个事实，我像一本书一样打开在你们面前，我就像 I'm just like an open book。三年以来，我自从到了亚细亚，你们知道，他像一本书，一本打开的书一样，以弗所的长老们，以弗所的大众人们，知道，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领袖最重要的事情。若是我们去读提摩太前书那里，保罗讲到选立教会的监督执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同样的事情。举个例来讲，如果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二到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二到七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所设的这么许多的条件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讲到这个人的能力，只有一个是讲到这个人的才干，只有一个是讲到这个人的才华，善于教导，其他通通是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情、这个人的生活。然后他接下去说，有人说啊、哦，那当然了，教会里面那几个少数的一定这样子。我有时候碰到一些教会大同工、小同工来分啊、哦，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大小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然意思就是说到小同工的时候，这个尺码就低一点。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的，
你如果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是执事们，做执事们的也是如此。执事们并不是比长老们少一点点，说不定有一天多了之后再变成长老。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执事们也是如此。
所以他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他说在你们面临那些风险之前，有一样事情你们要一直记得的，就是保罗到他们当中像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强调的都是人的品格，人的性情。在这里我必须讲，保罗绝对不是要求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自己在多次的地方告诉人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自己也多次也提到他很多的软弱等等这些，他绝对不是要求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他是要信徒们能够辨认。所以当他讲到无可指责的时候， John Stott 他的解释非常好，他说无可指责并不是 perfection， 他说无可指责是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看看说这个人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看这个人在各样的事情上没有什么地方的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来控告他的 accuse 他的。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一个可靠的人。保罗乃是要求教会的领袖哥林多的长老们警醒，一直警醒自己，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在他讲，他说圣灵既然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在他告交代这些长老们为众人谨慎之前，他先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watch over yourself， 为你自己谨慎，紧紧的看住你自己。看住自己什么？看出自己一直是一个能够诚诚实实的活在会众当中的人，警醒自己一直是一个诚诚实实的活在众人当中。保罗还提到许多其他的例证，以他自己的例子，在三十四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在这里我不需要多加解释，在这里并不是在谈论传道的人或者长老是不是应该从教会拿养生所需。各位如果读提摩太前书读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那善于教导的那治理的长老们要受加倍的敬奉。那里面解经家都同意，那里是讲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是知心的长老。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知心不知心的问题，是一个人贪不贪图这一份。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从来没有贪图你们中的金银衣服。保罗甚至于说，我从来没有想要贪图你们的友谊过。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保罗他甚至于说，我从来没有贪图想要从你们那里得着我不应该得到的喜好。这是他在二十节二十六节那里所说的话。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他以弗所教会当中的一个形象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不对人说什么谄媚的话，他也不对人说什么讨好人的话，他也不怕说好像规劝一些人之后好像人家会对他不满意，好像会讨人家不高兴。他说，你们知道凡是对你们好的事情，我没有一样留着不讲的。因为我如果要得你们的友谊，我希望得的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清洁的友谊，不是世界上那种人情的那种污秽的扭曲的。这是一个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说的话，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信息。特别是当他看到他走之后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当教会面临外来的诱惑，面临内部的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会使得原来一些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牧养的人会有很多的失望。
看到居然有羊群被别人引诱去了，而那些人并不爱惜羊群，那些人引诱这些人去是要从他们当中得好处，而那些诚心服侍的人会说，哎呀，你看我们弄了半天是替别人做了这些事情一样。内中起了一些悖谬的人，有些英文的翻译说讲一些扭曲真理的话，似是而非的话，让人听起来耳朵觉得顺耳的话，也会让人说何必呢，我们凭着诚实规劝人，你看今天有人讲了好听的话就有人被引去了。而保罗却说，你们这些圣灵所立做全群的监督要坚持到底，这是对长老们说多的。而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倒过来说，从会众的角度上来看，我也相信从第一个世纪教会的这个他们所做的习惯里面，像保罗写一封书信给教会的领写到某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把这些书信拿起来读给全教会听。我相信保罗在跟以弗所长老告别的话，这长老也会带回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对会众听起来是什么？从会众的角度上来看，一个基督徒应当以什么样的人的形象为他学习的榜样，应当如何辨认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适当的领袖的形象，不在于他的明显，而在于他所显示出来那个生命的实质。如果从保罗所交代的这些话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说非常简单，就是那一些诚诚实实的生活在我们众人当中，那一些不求自己的利益，忠心的把自己委身给教会服侍众人的人，那些愿意用正直的话语来规劝人的人，那一些默默的做事，那些从来不想从他所做的事情里面讨什么利益的人。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些话对以弗所会众的意义。换句话讲，如果这个教会要经得起这个马上要面临的考验，他们当中属神的人必须懂得能够辨识神所赐给他们那贵重的领袖的形象，而懂得珍惜那一份。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读这些事情之后，我个人认为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因为他非常非常沉重的要讲这件事情，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非常需要提醒自己的。这个世代是一个讲究隐私权的世代，这个世代是讲究 privacy 的世代，把人权，把尊重人权，把它解释成为尊重人的 privacy。因此今天各位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已经习惯我们的生活把它分割化了，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把他的生活分割化，我到工作的时候是工作的一个形象，我在家庭里面是家庭的一个形象，我的宗教生活又是宗教生活另外一个形象，而这三个形象可以是非常的不协调，非常大的冲突，却没有人知道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 circle 里面，人所看到的形象跟另外一个形象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不但如此，这个世代，你我每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媒体就在那里渲染，让我们看什么样的人是英雄人物，什么样的人是商界的英雄，什么样的人是这个专业的英雄，什么样的人是影业界的英雄，什么样的人是运动界的英雄。而你发现这些媒体所渲染的英雄，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为人根本不需要被考虑进去，完全不需要考虑他们的道德为人，完全不需要。一个黑人只要他跑得快，跳得高，会灌篮，就变成我们年轻孩子的偶像，他可以得艾滋病，然后他还到处到高中去演讲，他可以到一个 resort 用强烈的方式要求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发生性关系，但是隔了几拜几个礼拜之后，他还是得了全美最佳运动员奖。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才华、他的才干、他的肌肉、他的美貌、他的三围，成为 everything。不需要跟道德，不需要跟为人，不需要跟他的生活发生任何的关系。而这个影响多多少少也导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不懂得辨认那有价值的。我举几个例给你们听。
我在德国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人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在几个礼拜以前他们教会来了一个传道人，讲了一篇信息之后造成教会非常大的纠纷，因为有弟兄姐妹觉得他讲的信息不对劲，但有些人却很喜欢，因为那个他说那个传道人讲的还蛮好的，他所谓蛮好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方式还蛮吸引人的。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因为他听说我是美国的来的一个牧师，他就说这个牧师听说是加州来，叫什么名字，你认不认识？我说我不认识。他就很失望，他说哦，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心里想，美国上千的教会，我这个小无名传道能认识多少人呢？所以我就回答他一句话，我说你住的那个城所有的中国人你都认识吗？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牧师来之前，所谓这牧师来之前，你们知不知道他的背景？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说那你们怎么请他来？他打电话来说有人介绍他来。我说介绍来的，他说他也没说。我说各位，我说这位姐妹，我说你们就让他来讲。我说是啊。我说各位姐妹，你们平常礼拜天有没有排人讲到？有啊。我说那为什么他就可以讲？我们就让出来啊。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当中讲的人没意思，我们都不喜欢听他讲。不喜欢听一个在他们当中讲听起来没有味道的信息。我也很沉重的讲一句话，我去大陆从93年就开始，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情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一开始去的时候，那时候也刚刚奉献，很多思想也不成熟，有时候他们说哎呀你们讲的真好，我们听了就飘飘然。过了10年了，他们还是讲这些话。我们当中人讲的不好没意思，我们都不想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以弗所是为什么发生问题的？我不晓得保罗这个人讲道讲的好不好，从来没有人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发觉这件事情，但是从我们他自己写的书信，他说有人说跟我见面的时候我这个人气貌不凡，言语粗俗，大概不是一个很花巧的人。各位，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德国，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我有一次听一个美国的牧师的信息，一个录音带，他这个很幽默的一个牧师，他说我讲到发现我们教会有人睡觉。所以有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问卷，问说你们为什么在我讲道的时候睡觉？他说哇，他说那个回答的是真是棒啊！他说有人说，他说我 I'm just meditating， 我正在那里默想；有人说 I'm just picturing what you're saying， 我就闭着眼睛，就是把你在讲的事情把它 picture 起来。他说 I love the best is someone said I'm praying for you。各位，你知道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吗？ Charles Swindoll。 你们有没有听过 Charles Swindoll 讲的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Chuck Swindoll 讲的道？我无法相信这个人讲道会有人睡觉。这就是今天世界的可悲，我们对一个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信息、熟悉的传道人，我们说换一点新鲜的来吧。各位，我现在出去，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这次去大陆，我都讲，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说出来讲道非常容易，我说因为我在纽约市讲了20几篇烂道之后，终于碰到一篇好的，那一篇我就带到你们这里来。
我说外来的讲员把他压箱的法宝搬出来，而你们却稀罕的这个样子。我说就算不是压箱的法宝，我说我的动作，我的眼神，我的语气，我所举的例都是你们不熟悉的，所以你们觉得很得着。我说各位弟兄姐妹啊，可不可以爱爱你们当中诚诚实实在你们当中辛辛苦苦讲话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你我能否辨认出来那有价值的？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你能辨认你信仰生活中应当学习的对象吗？你珍惜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份吗？我感谢主，若个教会有许多的牧长都可以讲道，所以这个讲台总是可以维持相当的新鲜。但是我为你们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你能在你团契的组长，在你团契里面那些开放的家庭的身上看到一个你应当敬重的形象吗？那些默默的不想得回任何利益的，那些每一个 week in week out 在那里查经，你能看到吗？若是你看得到，你就不会动摇。而最主要的是，若是这是你懂得是神放在我们当中值得敬重的人，不一定是我们这些站在这里的人，你的希望就非常大，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这样子值得敬重的形象。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非常的恩待教会，把许许多多忠心服侍的人赐给这个教会。我想到教会这么多团契里面许多的组长多年的服侍，想到许许多多服侍儿童的弟兄姐妹，主，我求您赐给我们这些人智慧的眼光，能够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应当敬重的人，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这是我们当中我们的领袖。谢谢主，求你继续的保守，使你的教会能够茁壮，能够成熟。在适当的时间，也恳求主能够把我们这些人带着一些适当的信息能够拆出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